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了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，在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，是一个礼拜天，亚当还躺在床上，他不想起来。然后他妈来敲门，说：“亚当，快快起来，快10点钟了，你得去教会敬拜。”亚当说：“我不想去教会，我宁愿待在家里。”然后他的妈再次敲门：“你必须去教会，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。”我想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笑话，大家可能听了就笑一下，觉得很好玩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，这对我来说，这个当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黑色幽默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是一个庄严的，我们想到教会，我们就想到一个庄严的建筑。我们就想到管风琴里发出的音乐，我们就想到安排的井井有条的仪式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服饰。但是当你走进一间教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吸引，你会来看这个教会到底适不适合我，这个教会是不是我喜欢的。我们都在看表面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偏偏忘记一件事情，组成教会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，大家觉得是什么？是一群人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救赎了我们，把我们放在教会里，去开始与他所赐给我们的这群人去相处。我们把这群人称作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在座的各位。我们或许曾经充满幻想的以为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和这些弟兄姐妹，被救赎、被上帝救赎的、被圣灵更新的这群人快快乐乐的团契相交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这个是很小的团契，可能情况还好一点。在大教会里，现实的情况会让你认识到，在教会里你会受到伤害，而且还可能是非常深的伤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，为什么还会受到伤害？因为我们这群被称为弟兄姐妹的这群人，我们虽然已经在基督里被称义了，我们已经正在被圣灵更新，但是我们依然是一群会喜笑怒骂的人，我们依然带有自我中心的倾向，我们依然是一群会犯罪的人。这群人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包括你和我。所以当两个自私的人相处的时候，就会有冲突，就会有伤害的可能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在教会里受到了伤害，他们意气消沉，他们甚至开始害怕去教会，害怕，甚至导致他们害怕与人交往。就像一开始故事中那个，他竟然是个牧师，他在教会里跟同工之间发生了冲突，使他一想到教会，他就开始产生厌烦和抵触的情绪，使得他连教会都不想去。他的反应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幽默，但是确实很真实。弟兄姐妹，作为一群属神的子民，当教会里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我们应该如何与那些意见和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相处？我们一起来打开腓立比书，我们来看4章1到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下。好，我正好调整一下我的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打开腓立比书4到5章。4章1到5节，不是，我在说什么呀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四章，腓立比书4章1到5节，那个 Look， 你希望你能听懂。很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翻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我们还是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吗？我们来读腓立比书4章1到5节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请坐。在前面三章，我们上一次很久，应该是两个月以前，我们读的，我们分享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经文，大家可能都忘记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圣灵感动保罗，带领我们看到了一幅充满盼望、属天的画面。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，和我们的灵魂再次结合，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入那不朽的最高状态，永远以神为乐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保罗在四章一节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在保罗的脑海里面，因着他看到腓立比信徒是天上的国民，因着他看到最终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同享荣耀，他心里充满了莫大的喜乐和感动。所以他在四章一节一开始就说，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，我祷告的时候 我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，我们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保罗对腓立比信徒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，是充满真挚的情感。我们求神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这样的情感。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不和谐的画面出现了，大家看第二节，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，他们在福音工作上曾经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，但是现在在这两个姐妹之间，我们能不能看到他们产生了矛盾，对不对？他们为了我们每个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原因，他们在吵架，他们互相争吵，他们的冲突不但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而且对整个腓立比教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弟兄姐妹，当教会里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，一定会对教会整体产生影响。为了解决这个冲突，保罗在四章二节向这两个姐妹发出了劝勉，他劝这两个姐妹，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。弟兄姐妹，在很多的情况下，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产生不和的时候，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们天然的本性，我们一定会关心的是开始八卦谁对谁错，谁是谁非，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。但是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，圣徒之间的联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在主里同心。大家是否还记得今天我们没有念，考一下大家，使徒信经我希望大家都会背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后面是什么？我信圣徒相同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圣徒之间的相同永远都是在基督里的相同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关心的不是在这里断是非论对错，他甚至连这两个姐妹为什么吵架的原因都没有告诉我们。因为对于教会来说，除非你在福音真理上出了问题成了异端，那是要争辩的，任何别的原因其实都不重要。保罗所关心的是劝勉这两个姐妹要学习一个功课，他们需要操练舍己，他们需要操练怎么样不依靠肉体，不仅仅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手。我相信这两个姐妹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他们不肯让步，导致了这个局面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舍己。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条舍己的道路最主要的起点就是要在主里同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构成的一个整体。我们的天父阿爸，他印着无限的怜悯和大爱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。基督耶稣为了我们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一定要去通过十字架去看待一切，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，把我们迁到这属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去。而这个光明的国度在地上的代表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小看这教会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代表了神的国度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而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，就是在向世人展示基督，展示那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诚挚地劝勉这两位彼此不和的姐妹，要在主里同心。四章二节，要在主里同心的心，其实在前面不断地重复出现过，至少出现过两次。第一次我们往前翻一翻好不好，大家打开圣经就不要关掉，我们往前翻一下，翻到前面的二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到二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前面腓立比书一章二章一到二节。他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相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大家看到没有，在二章二节中所出现的意念，你们叫意念相同和心思，有一样的心思，和四章二节中的心，就是在主里同心的心，希腊原文都是一个字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其实对友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姐妹的劝诫，保罗在书信的前文当中早已留下了伏笔，因为这是他非常非常重视的。保罗不断地提醒腓立比的圣徒，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汪古瑞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戴上十字架的眼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思想十字架，去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处境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已经救出来，而且他在第三天复活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是属基督的新生命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所以作为一个属神的教会，因着我们相信的这个福音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这个劝勉和鼓励。他说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我们已经在基督身体里得到了爱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是何等大的安慰。我们已经在圣灵里，我们已经是在圣灵的团契里面，因为是圣灵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圣灵，在圣灵里面敬拜。所以作为一群蒙恩蒙神拯救的圣徒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群圣徒，我们已经开始在学习如何以慈悲怜悯来彼此相待。因着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真的要像二章二节说的，我们要意念相同，我们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当教会里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操练一些事情。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去站队，不是去辨别谁是谁非，怎样处理才能公平的解决问题。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，作为一群被上帝分别为圣，在基督里蒙救赎的重生的基督徒，这不是我们所应该关心的问题。我们不要打电话去问到底出什么事，这个人错了，这个人对了，就在电话里不停地说这些事情。我们所要关心的是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，一起专心做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情？保罗提醒我们，是圣灵提醒保罗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我在主里同行，是这颗心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作为一群属神的圣徒，我们应该怎样与身边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相处？圣灵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圣徒相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要在主里同心，要意念相同，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我们心思意念的焦点，这是为什么今天我把十字架移过来的，我们要透过十字架去仰望基督，我们才能在主里同心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接下去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的进一步的劝勉，二章三到四节，这两节经文我们应该印在心里，我们应该能背下来。他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 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非常难的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罪性发作，肉体膨胀，我们开始彼此争吵斗殴的时候，保罗在劝解我们，我们需要学习马上在基督里回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这个操练，要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要学会依靠基督，存心谦卑。我们只有学会在基督里谦卑下来，我们就不会继续陷入在自我中心的怪圈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是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的，只要你在教会里发生了冲突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，不，这件事情就是证明了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真的是这样，你不要去试试看。不断，不管你什么理由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旦冲突发生，就证明了你是个罪人，才让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谦卑下来，我们才会不再陷入自我中心，我们才不会让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被自我利益占据，不会充满。我们只有回转到基督那里，我们才不会怨恨，我们心里才不会孤独，我们心里才不会愤怒，我们才会把目光从自己转向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你越想着自己越委屈，你的愤怒是越来越大，真的，我们都经历过的，你自己想想看。当我们只有把从自我转向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都 不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一群重生的人，我们不应该老是为自己着想，我们才开始为别人着想。所以保罗在接下去，我们跳一下，我们跳到二章十四节，这又是我们需要印在心里的一句话。他说什么？凡所行的，二章十四节，大家看，凡所行的，他说什么？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宝贵的话，印在心里。在教会里，我们听到的怨言太多了，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。当我们在教会里团契和服事的时候，发怨言，表面上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对，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想到，当我们在教会里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是对神不满，神你怎么回事，你的子民怎么这么差。我们的眼睛和心思只看到周围的环境和人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背后掌权的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怨言一定是出来，这又是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。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最受累、最委屈、最值得同情和最值得表扬的那一位，其他的人都一塌糊涂。这就是怨言背后的原因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不要找别的借口，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，为什么你会发怨言？因为你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好。而起争论的真正的原因，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起争论在大 99%， 并不是在争论怎样才能成就神的旨意。起争论最大的原因是我们里面那个自私的野心，我们坚持自己是对的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肯放下自己，争论就出来了。我们不肯像基督那样舍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样的，我们团契很小，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劝勉和警告，当一个教会里你听到老是有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，这就是教会的身体被破坏的一个明显的标志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我们自己要警醒，不要老是发怨言，不要养成这习惯，不要在背后说人，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，因为这个不是属神的子民的生命的体现。我们需要有这个反省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需要反省，有没有什么人让你一直感到悲观、讨厌或者不满？因为冲突，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，你就开始恨一个人，你就开始嫉妒一个人。你一想到这个人或者是一群人，你就满脑子都是抱怨和不满。甚至就像一开始我讲的故事当中那个亚当牧师，他因着过去受到伤害，他都不再想与人交往， 让我们来看段经文，很重要的一段经文。我们往后翻一翻，我们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不断的揭露我们的本相，真的是这样，让我们无处可逃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是怎么说的。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这段经文扎心扎得受不了，我也求神用这段经文来带领我们。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可以来一起念一下、哦、我念给大家听吧，大家仔细来看这段经文。他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大家看最后一句，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。大家看，也不知道往哪去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给我们的提醒，给我们的警告。圣经一再提醒我们，圣徒之间如果无法真正的相通和相爱，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我们需要警醒。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警告我们，圣徒之间彼此争吵结党，贪图虚荣，发怨言，起争论，所有的这些迹象都在表明一个危险的信号。黑暗是从地狱来的，从地狱来的黑暗病毒正在你的体内发作，真的可以这样讲。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恨，使得你属灵的生命失去了正常的功能，经文说黑暗叫他眼睛瞎了，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经文在提醒我们，恨一个人，嫉妒一个人，害怕和人交往，不想和弟兄姐妹团契相交，把自己一个人自我封闭，这样的症状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对那将来永死地狱的预兆，它不是天堂的预兆，是对地狱的预兆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狱里最明显的特征，大家知道是什么？就是隔绝。在无边的黑暗里，永远与神的爱隔绝，体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不想与神所爱的人交通，我们自我隔绝。大家想一想最近发生的以巴冲突，想一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就是仇恨，对不对？仇恨导致了地狱，圣经里一再的向我们提示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些事情都是在圣经早就向我们揭露，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。在属神的子民里，他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不希望有恨和无法饶恕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因为那是来自地狱的黑暗，叫我们的眼睛瞎了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遭遇冲突，我们开始心生抱怨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其实圣经通过保罗，通过约翰，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，我以前就想，哇，真的是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，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当生活似乎欺骗了你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在敌对你的时候，最需要改变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周围的环境，不是周围的人，要改变的是你自己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。弟兄姐妹，你需要知道，你无法靠着改变环境，你想逃，你逃不掉的，你心里的苦毒永远在你里面。你想逃过环境，改变周围的人，你想我这个教会不行，我去另外一个教会，过一段时间你还会跟人家争吵，你里面的罪使得你无法与人和谐。你只有钉钉十字架才是你唯一的道路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醒你，提醒我自己，他在十字架为你死，不是白白为你死的， 是要把你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，把你从仇恨里拯救出来，把你从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变成一个像他那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基督所爱的人，他现在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用一生之久的时间来改变我们，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有这样清楚的认识，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带来改变，这上帝的应许，我们相不相信？我们应该相信，我们才会改变。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罪性，正在基督正在里面改变我们。当我们的罪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仰望他。只有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他旨意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像基督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保罗向我们发出了一个终极性的劝勉，是什么？我们翻回到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翻回到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翻到了报下页数好吗？新约二百零六页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五节。所以为什么？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中心要诀。他说：“你们怎么样？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。我们这句话背了太久，都忘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你们才会生命才会改变，我们才会真正的通过基督耶稣的救赎被改变。请大家注意，这里出现的心与我们说的在主里同心四章二节中要在主里同心的心，在希腊原文里也是一个字。圣灵借着保罗提醒所有的圣徒，也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想基督是谁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去思想基督耶稣的救赎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他在第三天复活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们需要去思想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需要让福音来改变我们。福音不是传给别人听自己就忘记了，福音是用一辈子要传给自己听的。我们去需要去思想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，他在整个救赎的过程中，他是上帝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他的谦卑和他的顺服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弟兄姐妹，这些话语是否会让你扎心，会让你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让这些话扎我们的心，被激励，让十字架引导我们。保罗是要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还是罪的奴隶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，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想，上帝如此的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，因为我们还是上帝的仇敌的时候，上帝竟然因着他的怜悯和爱，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了，他饶恕了我们。基督为你死了，弟兄姐妹，请记住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基督他也愿意上十字架为你死，真的就是这样。他也为那位得罪你或者被你得罪的弟兄姐妹死了。我们怎么能够不效法基督耶稣的心，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却饶恕那位被你得罪或者得罪你的弟兄姐妹？哥罗西书我前两天正好在读三章十三节劝勉我们，他说如果在教会里这个人与那人有嫌隙， 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后面一句话大家请记住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这是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如果赐下命令，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去饶恕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我们不要再对自己说我做不到，你可以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为你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说你做不到。如果你说你做不到，是因为你没有仰望基督，你忘记了福音，你忘记了基督的救赎，你需要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可以做到。圣经不是白白赐给我们，圣经的每句话都带着能力和生命。大家应该是否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教训我们，当你在祭坛上，当你在祭坛上向神献祭的时候，你想起和另外一个弟兄之间的恩怨，你应该毫不迟疑的把祭物放下，然后先去和那个弟兄和好，然后再回来献祭。大家还记得对不对？不要白看这段经文。我们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如果你和弟兄姐妹发生了冲突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责备你。如果圣灵在你里面，一定会责备你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圣灵带领你认罪悔改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你就应该马上联系那个和你发生冲突的弟兄，努力和他和好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一个最完美的画面，就是对方那位弟兄，他在祷告中他也认罪悔改了，他也马上向你家里走过来，然后你们两个人在往家里走的路上，你们碰到了，你们彼此和好。这圣经里给我们看到最美的画面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友阿爹和寻都基，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，他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他希望看到这两个姐妹能够重归于好，冰释前嫌。保罗祈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他们真的能够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弟兄姐妹，在最后再次呼吁大家，请记住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不要再想着你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，转眼仰望基督。这是他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个神的大能是给我们带来盼望，带来改变的大能。这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。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丑陋，我们内心的仇恨和纷争，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得胜，已经为你粉碎了他们。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那丰盛的生命，现在就住在你，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肉体会软弱，这个事实无可否认。我们内心里时常会出现仇恨、嫉妒和纷争，这依然是真实的。我们不会抹杀这个真实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不会再仇恨了。我们的真实情况是，这些东西依然会出现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更加真实的事情是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饶恕了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而且更加真实的是，神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，每时每刻都在更新你，都在感动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更加真实的事情，在我们里面的胜过了世界，是基督一切的丰盛。我们拥有在征战当中需要得胜的一切的丰盛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一次性成就了。我们需要仰望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彼此仇恨无法饶恕，是黑暗之子的生命特征，是地狱的象征。而彼此相爱是光明之子的生命，是天堂的象征。我们要记住，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，第三天复活， 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黑暗里拯救出来，成为光明之子。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。我们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看到神赐给我们里面一切的丰盛，也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，胜过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，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当下一次仇恨、抱怨、苦毒又出现在你心里的时候，求你仰望基督，求那来自神的爱掌管你，掌管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爸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还在做你仇敌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死在罪里的时候，你就拆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。不但如此，你还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胜过那缠累我们的罪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世上一切的丑陋、一切的仇恨、一切的恩怨，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哪里软弱的时候，就能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哪里刚强，能够活出你住在我们里面那战胜一切的救赎的爱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同行，一切都是你恩典的大能。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的，我把这个录音先